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 N 头条，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很高兴每个礼拜一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咯。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观众有些人只看科技 N 头条，有些人只看投资好难，所以如果你是只看科技 N 头条，我们隔了一周再次见面了。那科技 N 头条呢，是我们 N 观点哦，由我 Mula 本人来亲自主持的一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上个礼拜科技产业发生什么重大新闻的一个节目哦。所以只要锁定我们节目来收看的话，你就不会错过科技产业的最重大的一个新闻哦。那每个礼拜一的中午12:15，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赶上我们的直播。中午啊，买个便当，打开 YouTube 看看我们 N 观点的科技 N 头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哦。那如果你是上下班通勤听 Podcast 的话，那在礼拜一下午我们就更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所以你在礼拜一的下午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哈。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按赞、订阅、分享，多多推荐我们的节目给你的朋友哈。好，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一样感谢我们的业配干爹哦。今天我们一样又有来自于国际知名的科技大厂的业配咯，今天来自于 AWS 亚马逊哦。AWS 的台湾团队预计将在3月16号，礼拜四举办 AINL 就是人工这个机械学习，然后人工智慧与机器学习的解决方案日。在这一天呢，他们会有非常精彩的活动，会找来 AWS 的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的专家哦，介绍最新热门的人工智慧、机器学习等等的技术的趋势哦。那并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会介绍怎么样把这样的技术落实在各个产业里面，包含了零售，包含了制造业，包含了媒体业，包含了游戏产业。就是说，你对于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的了解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怎么应用到你的产业上面。所以透过这个活动呢，无论你是企业主，无论你是 IT 主管，无论你是这个工程师哦，你就可以更了解怎么使用 AWS 里面的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的这样的服务的功能哦，把你们可能公司有非常多的资料变成什么？变成所谓的 business insight 商业洞察。有商业洞察之后，你就可以依照这个商业洞察去什么产生你的生产力，或者是预测到未来的趋势，或者是预测到未来的各式各样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的每一个企业都要加强的这个所谓的 AI 战力哈。当然，这场活动呢，不是只有专家来介绍技术怎么样应用，更重要的是也找来很多知名的企业来亲身分享，说他们是怎么样透过 AWS 的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这样子的技术来帮助他们的企业怎么样营运的更好哦。那这场活动呢，它是实体活动哦，哈。那所以它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你可以去报名现场的实体活动，3月16号，好的礼拜四早上的9:30到下午的5点哦。那整个活动的完整议程呢，报名网址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资讯栏，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场活动的报名网址以及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内容哦。那你只要透过我们N 观点的专属报名链接参与活动，你还可以获得限量哦，对不起，这是限量，不是每个人都有限量的 AWS 客制随身杯。所以你自己觉得你的这个随身杯，你想要个看起来很酷，上面 AWS 的 logo 的，可以去来透过我们的专属链接来报名哦。那当然，这场活动呢，我觉得里面有几个看点呢。第一个看点当然就是，我 AWS 是全世界最大的公有云服务嘛，所以怎么样使用上面的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那我觉得透过他们的专家来分享当然是最好的。那另外呢，大家知道最近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这个 Generated AI 或者是我们称之为 AI Generated Content 这种东西怎么样对于我们企业有好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听听看这些他们的客户的看法。这次包含了知名的客户，包含了111人力银行，包含了数位时代，包含了 KKLab 所以这些非常知名的企业都会来分享他们怎么使用 这个无论是人工智慧技术或者是机器学习的技术，帮他们来在他们企业应用哦。那如果你觉得你们公司没有那么厉害的 IT 也没有问题哦，因为他们还会介绍怎么样使用所谓的 No Code 或者是 Low Code。 No Code 就是不用写程式码， Low Code 是叫只要写一点点程式码的方式来打造你们企业的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哦。所以对，大家知道吗？现在真的是 AI 正夯 ，machine learning 正夯哈、哦，所以呢，怎么样使用这个样子的技术，我觉得每个企业都应该要来了解。那 AWS 举办这场活动，好、哦，完全免费，要赶快进来报名哦。那对于企业主或者是对于要决定企业方向的主管，真的需要赶上这个趋势，好吧？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想要了解更多，就透过我们的资讯栏。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三个主题之前呢，首先有两个前菜哈，我觉得还是要聊，有一个是今天早上才热腾腾的发生了。那我觉得第一个前菜呢，我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在上个礼拜呢，有一个这个 diffusion model 这边的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的创新哦，叫做 ControlNet，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看这 ControlNet 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最近哈、哦，这两三个月，这个 AI 的发展真的像闪电一样哈、哦。那我们之前要大家知道吗？这种所谓的绘画型的这种生成式 AI 比较有名，像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或者是这个 DALL-E 2哦，这些本来之前的生成方式主要都是用所谓的下指令啊，就下一些提示的指令。那有些人会说这叫做 spell casting 啊，就是我们 RPG 要念咒语哈。那所以你就得输入各式各样的参数跟一些描述，让它生出你想要的图像。可是呢，当然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学问，叫做哇，你要怎么样产生你真的想要，你就得不断的试啊，下各式各样的咒语。可是呢，这个 ControlNet 在上个礼拜正式发布之后呢，真的很厉害。他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拿画一个骨架，就可以让你想要创造的 AI 角色做出那样的动作。也就是说，你不用下咒语了，你只要画一个简单的线条的一些骨架，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甚至呢，你可以拿一些你拿 A 角色的他的动作，请 ControlNet 帮你换成骨架，再用这个骨架拿去 B 角色上面的套用，就可以让 B 角色做出一张跟 A 角色一样动作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哦、这里面未来的应用真的很可怕，包含了事实上你有了这样的应用，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去做换脸，然后就可以把一个假设有一部电影是某演员演的，你可以把它完全换脸成另外一个演员，完全不会违和，把它换脸成动画，或者换脸什么都可以啊。所以这里面的应用真的是非常惊人哦。这 ControlNet 我觉得啊，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应该会非常红哦，好，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第二个新闻是今天一早，那看到说，Meta 就是脸书啊，决定要 follow Twitter 啊，这正式对他们的这个付费认证推出所谓的付费蓝勾勾啊，你知道吗？无论是 Meta 的脸书啊、Instagram 或者是 Twitter 上面本来都有一个所谓的蓝勾勾，就是说你是认证的名人嘛，哈，就是确定你有这个蓝勾勾，就好像是你是一号人物、啊。那但是呢，自从马斯克说我 Twitter 以后的蓝勾勾呢，就是要变得是付费的认证啊，只要你有付费，我确定你是个真人，哈，那我就可以让你有蓝勾勾。之后呢，没想到 Meta 加码跟上，我真的觉得这很好，因为你知道，我们 N 观点哈，我 Mula 无论是我的个人账号，或者是我的 N 观点的在脸书的账号，我们都蛮多人追踪。我记得我的个人账号有一万多个追踪者，我的这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 N 观点的粉丝专页也有五万多个。可是你要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脸书的审查人很不喜欢我吧。我之前申请那个蓝勾勾都被打枪，你知道吗？他们说那个申请蓝勾勾要附上一些什么，你是真人，你是名人的一些证明。所以呢，我就附上很多我被媒体专访啊，我上电视节目新闻报道我，然后我附上一大堆一些什么这些媒体的报道。他还是不相信我，他还是觉得我不够格哈。但是其实很奇怪，我很多朋友都有哈，那些朋友的这个知名度可能也未必有我高，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 Meta 就是觉得我不行，那我就不喜欢我吧。那所以，我希望他透过这个付费的方式之后，我终于可以获得我的这个蓝勾勾哈。好啦，那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前菜。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三道主菜的第一道，我们来聊聊苹果。那在上个礼拜呢，知名的财经媒体 Bloomberg 的一位专门报道这些科技产业的记者叫 Mark Gurman、哦、他其实很常报道苹果，他就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呢，原本呢，大家知道吗，去年在过去这两年，苹果就一直说他要推出他自己的这种 NR 的头盔， NR 叫做 Mixed Reality、啊、就是所谓的混合实境，你可以把它讲的是可能同时兼具了 AR 这扩增实境跟 VR 虚拟实境的功能的一个眼镜或者是头盔、哦、原本呢，苹果这个 NR 头盔本来说是本来最早是说可能去年年底要公布嘛，但是后来又延后到今年四月、哦、原本据说在今年四月 Spring 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就要发布，但是呢，根据 Bloomberg 的这位知名记者的报道呢，这个 NR 头盔呢将会延后发布，会延到 WWDC。WWDC 呢就是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简单讲就是发布苹果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突破，让开发者可以跟上。那 WWDC 通常是在六月份举行，虽然今年的 WWDC 的时间还没有定啊，就可能是六月几号我们还不知道，可是大多数时候就是在六月举行，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就原本四月即将发布的苹果的 NR 的头盔 delay 了两个月， delay 到六月才会发布。而且呢， WWDC 呢应该也只是先介绍这是什么东西，而不会正式上市了。根据 Mark Gurman 的报道呢，他认为这个产品呢可能到年底才会上市，也就是说六月会正式对外发表，哎，我们要推出这个咯，这个会有什么技术，会有什么功能，但是呢到了年底才会正式发表这个苹果的 NR 头盔哦。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delay 呢？我觉得也不难猜啦，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应该是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开发的延迟啦，就是说因为我必须说、啊、无论是 NR AR VR 这些技术都还在比较早期的阶段，那你如果对它有一些比较高的标准，我们知道苹果一向是有蛮高的标准的，就那你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没有达标，那你可能就要多花几个月去修正、哦、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它在技术方面有一些还要改进的部分，所以造成一个 delay 哦。那根据 Mark Gurman 的报道呢，他说苹果的这个 NR 的头盔未来的名字应该会叫做 Reality Pro、哦、Reality 就是实境嘛，就所以他这个头盔可能叫 Reality Pro。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贵的装置，他可能如果到时候销售的话，应该是一般消费级的 VR NRAR 的头盔里面最贵最贵的一台哦，现在预计它推出的价格应该会在$3,000一台哦，$3,000大概就是$90,000一台。那我们如果对比一下现在在市面上的主流的 VR 装置啊，最主流市占率最高的 Meta Quest 2哦，它算是一款入门版的这个 VR 头盔哦，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比较入门款，另外一个是记忆这个储存装置比较大的啊，比较进阶款。入门款的 Meta Quest 2只要$399，就算它是比较贵的那个版本也是$499而已。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跟$399这个版本比较，苹果的 Reality Pro 的价格会是 Meta Quest 2的7倍以上，$400的7倍是$2,800，还差200，所以这是7.5倍。而且大家记不记得去年 Meta 不是有推出他们的高阶的头盔吗？就是 Meta Quest Pro。这个 Meta Quest Pro 一开始出的时候比较贵，然后再后来要降价，这个降价之后变成$1,099，在$1,000出头，$1,100啊，你$3,000几乎也是$1,100的三倍吧，对不对？所以简单讲，它比脸书啊 Meta 所推出的现在的 Meta Quest 2的入门款贵了7倍多，比它的高阶款 Meta Quest Pro 也贵了3倍。所以你说这款机器到时候推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机器、啊、那根据媒体的报道，现在这台机器它可能会有几个功能、哦、我觉得它第一个重点功能就是它不需要手把，也就是说你看呢，无论是 Meta 的 Meta Quest 2或者 Meta Quest Pro， 它都是有手把，它有两个手把是控制器。但是呢，未来据说苹果的这个 NR 的头盔它到时候会做手部感应，就是说你不用拿着这个一个控制器，而是你手做什么动作就可以去控制这个整个 VR 世界或 NR 世界的一些指令的操作。另外它也会具备所谓的 FaceTime， 因为苹果的这个视讯会议是 FaceTime， 它可以做一个全身模拟呈现，也就是说你跟对方在聊天的时候，只要里面两个人都是在 Reality Pro， 我们就会展现出你的全身的动作。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就是它未来这个头盔呢，它的电池应该会被独立 出来，也就是说它到时候会有一条线，就你戴着这个头盔，可是这个头盔里面可能的没有电池，或者里面只有一个比较小的电池啊，到时候你必须用一个线去接到另外一个电池组。这电池组可能会放在哪边呢？有些人说啊，可能会放在口袋里面，或者你可以绑在手臂上面哦之类的。然后到时候用这个东西来提供这个头盔的电用。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哎，很有可能我们在今年6月就会正式看到苹果发表他们的这个 NR 头盔哦。不过呢，这个 NR 头盔会不会成功呢？我先讲我个人的看法哦。我目前对于苹果的这一款 NR 头盔未来上市后的表现，我并不会很看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而且目前也看不出来为什么苹果这一款 NR 头盔值得这么贵的价钱。它有什么功能，或者它能够提供什么价值，能够远超它的竞争对手？当然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 Meta 的这个 Quest 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就是说你太贵了，而且你这么贵，那你能不能端出超强的牛肉呢？看起来也没有啊。然后包含了它的一些设计，包含这所谓的分离式电池组的设计，我也不觉得不见得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你知道吗，当它能够一体成型，当然大家都希望一体成型，谁希望额外拉一条线去接着电池啊。不过呢，我只能说电池这个东西是一个取舍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物理的限制，就是说你如果希望你戴上的头盔是轻的，你也希望它里面的效能很好，你就第一个效能很好就很耗电，你需要比较大的电池。可是呢，你希望头盔轻，你在头盔上面的电池又很重，对不对？所以你势必要找个其他的地方放。所以我觉得现在无论你是在开发这种 VR 头盔，或者 AR 眼镜，或者是 NR 的一些装置，一个很大很大的物理限制就是电池放哪里。你耗电就是要耗这么多，越高阶的装置耗电越多，然后你希望戴上去也希望能够至少撑个几个小时吧。那问题是这样的电池坐在装置上呢，装置就变得很重，但是你坐在装置外呢，你就有一条额外的连接线，那有些时候有连接线就很麻烦。你看为什么耳机要从有线耳机变成无线耳机，少了一个连接线还是真的有差的啦。所以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苹果的这个 Reality Pro 我目前先是抱着一个怀疑的眼光，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苹果来讲它不会是一个销售很好的产品哦。当然啦，我也有可能被打脸，为什么呢？因为苹果它真的很会卖产品嘛，因为它的果粉的信仰的能力很强嘛。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产品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苹果的产品不太行，好，应该不会卖得很好，可是很多时候他们让我们跌破眼镜，就是他卖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好。为什么？因为果粉的信仰力跟果粉的口袋深度都很强哦。不过我必须说，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苹果到时候真的推出这个 NR 装置，很可能是个例外，因为这个装置无论是价格或者是它带来的效益，都可能是苹果为了过去这5年10年所推出的产品里面，看起来是最不会最离消费者最远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很可能一些死忠果粉会买，但是一般的果粉我觉得买的几率其实不高，我觉得还蛮低的。那我觉得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或许你可以参考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呢算是苹果一个中等成功的一个产品，但它在第一年推出的时候，它全年卖出1000万只。但是你不要忘了， Apple Watch 比的价格不到这个 NR 头盔的一半啊，甚至三分之一，所以其实 Apple Watch 市场它的价格是便宜很多，它不是一台9万块， Apple Watch 没有一推出的时候一只就9万块，而且手表这个东西呢也相对更加实用，很多人本来就会固定的买手表看时间，所以其实 Apple Watch 它的实用性跟价格可能都比未来苹果会推出的这个 NR 头盔好。 NR 头盔它的最大的优势可能是新奇性，就是它可能看起来很新奇，然后装逼装屌这方面也是看起来还蛮厉害，我告诉你我家有这个啊，人家说哇你真是一个有钱的这样。好，我目前你要有预测，我觉得苹果这个 NR 装置第一年的销量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突破300万，应该我会猜在200万到300万只的区间，甚至就算低于200万，我觉得也不会很让我意外。那这个所以这比起苹果 Apple Watch 第一年卖1000万只嘛，但是我认为苹果这个 NR 装置能够卖200万到300万，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它的极限的表现，甚至只卖个100万只我都觉得 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抓200万只这个层级的话，那它因为它 每一台是3000美金嘛，所以这代表会替苹果带来60亿美元的年营收的增长。这个对苹果来讲算多吗？其实不算多，因为苹果在去年2022年的营收总共是3875亿美元，所以苹果一年有3800亿美元的营收，那你增加60亿美元大概就是增加 1.5% 的营收啦。所以 它如果达到它的这个200万只，这200万只不是我讲的，是不是苹果讲，是我讲的、哦、所以但是我觉得它这样子已经算很好的成绩，可是 即使这个样子，对于苹果的营收来讲它还不算是太重大的一个产品啦、哦、那当然啦，我觉得、哦、在这个时候、哦、我觉得特别在最近这一个月，很多人都拿 AI 或者生成式 AI 拿来跟加密货币或元宇宙这两个趋势比，就是他就觉得哇，其实 AI 这个趋势好像很真实啊，但是比起来那个之前那个元宇宙或者是那个 crypto 这个加密货币，看起来就有点像硬凑出来的一种趋势哈。那事实上，元宇宙这整个趋势，我们这边讲的包含的 VR 啊、这虚拟实境 virtual reality AR 扩增实境。NR 混合实境，这整个大趋势呢，在最热门的时候大概是2021年的下半年到2022年的上半年，那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就整个就有点冷掉了，然后到2022年底当然这更被看衰，所以在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急速退烧。那为什么元宇宙这一个趋势曾经热了一年之后快速退烧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元宇宙这里面的需求，就是说你拥有了这个技术，那你要怎么去应用，你怎么样符合 人的需求，怎么样对人提供价值，这里面的很多应用情境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被凭空想象出来。也就是说，哎呀，我们有这个技术，我觉得你用这个技术可以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可是这个东西呢并不是真的被验证，而是比较想象出来。就像疫情期间，很多人想说我们未来每一个人都要在元宇宙上班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上班就是在家里戴上一个头盔，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虚拟的办公室，然后每一个人都戴着这个头盔，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这样子的想象当然是可以这样想象，可是这真的是人们想要的或者是人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被验证。可是我觉得元宇宙被它并不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而是这些厂商直接去幻想说这个就是终极场景，而我们就是去做这个终极场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就会有很多的错误吧，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的猜测到消费者到底要什么嘛。而且其实元宇宙整个技术，当你真的开始认真开始思考的时候，它就会遇到很多瓶颈，包含了我们这次讲的苹果的这 NR 头盔，它就遇到电池，它会遇到一个电池的瓶颈，它就得用额外一条线来做电池，对不对，来接电池。那最近有个新闻、啊、跟苹果无关，是另外一家公司微软。微软最近其实不是裁员吗？他就砍掉了很多跟元宇宙相关的一些专案哦，包含了他们的硬体 HoloLens 的硬体团队，看起来是应该是被砍掉。那 HoloLens 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是竞争力的问题啊，我觉得微软会觉得说他们继续做下去可能也做不赢 Meta， 所以他把 HoloLens 砍掉。但是呢有另一块是比较软体的东西也被砍掉，叫做工业元宇宙、啊、就是 Industrial Metaverse， 就是帮助所有的企业、啊、或者是产业建立一个元宇宙。它有点像之前 NVIDIA 也常常讲的这种 Digital Twins， 就是你做一个虚拟的总部，然后虚拟的一个办公应用场景。我觉得像工业元宇宙这样的应用呢，就是一个非常幻想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底我们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并不是完全否定 Digital Twins 的需求哦。事实上你在 NVIDIA 的一些 demo 或者是一些案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种 Digital Twins 一种数位双生的一个状况，的确在有一些状况下是有需要的。可是问题来了，有一些状况有需要不代表所有的状况都有需要。你去想哦，今天世界上假设你今天在一个地区里面有1000家公司，然后有1000个工厂，这1000个工厂里面可能有200个很适合使用Digital Twins 这种所谓的元宇宙，所以他们可能会做，可是另外800家未必需要，可能对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又或者是，而且我们讲的是工厂哦，那如果是这种办公室呢，这种1000家办公室里面可能只有10家或100家它的特定的状况下、这种所谓的元宇宙的办公会对他来讲是比较适合的。可是包含了微软，包含了甚至一些其他公司，他们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他就直接想到未来每一家都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直接来做这样的东西。那你最终就会遇到现在的状况，当你的公司 投资人不计较你钱用在哪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啊做很多专案，做很多专案。但是当今天，因为大家知道升息嘛，而且大家这个营运的成本费用都上升很多，投资人开始关注你的获利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我真的有一些钱投资在一些不知道能不能赚钱的项目，所以你最终你在做一个公司内部的检讨的时候，你就最终会把这些东西砍掉、哦、而且你想哦，对于微软来讲，大家知道微软最近最红的新闻就是跟 ChatGPT 的合作嘛。那 ChatGPT 合作的意义代表什么？代表微软看到 AI 这一块，人工智慧这一块，未来可以替微软带来非常大的商机、商业机会、营收的可能，对不对？所以你想，对于微软来讲 ，AI 这一块大饼已经送到眼前了。这个大饼是真真实实他吃得到的，但是呢，元宇宙这块大饼呢，可能吃得到，但是也不一定吃得到，因为大家对元宇宙到底能不能会怎么样发展，能不能赚到多少钱还不太清楚。如果我今天资源有限，我当然是把我的资源投到那个我肯定可以吃到的那一块，眼前那块大饼，而不是另外一块不太确定能不能吃到的大饼，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虽然是微软哦，可是我必须说，我们今天这则新闻讲苹果。我认为苹果内部很可能对于他们的 NR 装置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很认真开发这个东西，可是技术上面有遇到一些难关，到时候推出之后，它的应用情景真的是消费者要的吗？还是只是一小众的人要的呢？我相信苹果内部一定有疑问，或许这也是它 delay 的一种可能。哦、那苹果当初为什么会宣布这样做这样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嘛。在2021年的那一年的时候，好像元宇宙每一家都要跟上，因为当时整个市场都很热。那你对于苹果来讲，它身为科技巨头，它当然会想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起来了怎么办？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成功了怎么办？如果我很骄傲说，哎呀，这个不会起来，我就不做。但是未来这个东西就起来了，我苹果不就会被淘汰吗？就像当年微软在 Steve Ballmer 的时代说，他不太相信手机能够取代电脑，所以当时的微软没有全力投入手机。哦、然后比较当成是一个 Windows 的一个附带的延伸的一个区块，最终微软在手机这一块就跌了大脚，对不对？那苹果身为现在手机霸主，手机时代的龙头，他也会担心，虽然元宇宙未必会成功，虽然 VR NR 不一定会成功，可是如果是呢？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科技巨头来讲，他有这样的危机感，在整个市场都觉得元宇宙很夯的时候，我觉得他当然说，那我也必须跟上，所以就投入。好啦，但问题是现在也过了一年半以上了，过了这一年半，大家突然发现元宇宙好像没有当初吹的那么一样的急迫，以及可能性还有很多的限制跟困难。在这种状况之下，苹果真的有必要去投入吗？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在苹果的高层的脑中啊、哦。所以我必须说，就算苹果在一两年内把他的这个 NR 的装置整个产品线取消，我也不见得会很意外。我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好，那如果他今年真的推了，我觉得他未来也会陷入一个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做下去的窘境啊。就是说，好，他也一定有一定的销售量，然后也一定要做，但是因为已经推了，可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做大，怎么样赚很多钱，他都不知道。这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那个 Apple TV Plus。苹果有做 Apple TV Plus、哦、就跟 Netflix 啊跟 Disney Plus 对抗的这个串流影音嘛。在当时好像看起来苹果也的确该做这个，亚马逊也做啦、啊、其他科技巨头也做，而且他要做服务也要做啊。然后 Tim Cook 也很喜欢去奥斯卡在那里露脸、哦、很风光。可是 Apple TV Plus 对于苹果来讲就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个东西、哦、他除了帮 Tim Cook 争取到每次奥斯卡大家都会这个镜头会打在他身上，他可以去出席，然后说我拿了多少座这个奥斯卡奖，或拿了多少个这个电视那个奖叫什么艾美奖吗？还是、哦、反正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苹果会遇到的问题、哦、那当然以苹果的公司之大，他当然也不会因为这个产品有点不上不下遇到什么问题啦、哦、但是我觉得这是未来每一家投入，所以 NR VR AR 的公司都遇到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呢，未来这几年后会坚持去做这个 NR 的，我可能觉得可能只剩下 Meta 这一家，因为你看微软缩手了嘛，我也不觉得苹果会很努力推啊。那现在唯一还没有放弃元宇宙这个大梦的就是 Mark Zuckerberg、哦， 那 Mark Zuckerberg 其实和 Mark Zuckerberg 的做法其实也广受批评了，就是说你这么看好元宇宙，那你应该拿你自己个人的钱去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啊，为什么要用 Meta 的钱来做呢？哦，Meta 的钱毕竟是所有的股东一起的嘛。哦，所以呢，不过就我觉得当然啦，我觉得 Mark Zuckerberg 应该还是用 Meta 做，因为 Meta 资源当然比他个人花个人的资产来讲更多嘛。哦，今年年底Meta 预计推出 Meta Quest 3的头盔，我想价格应该会压在500美元以下，我觉得可能因为通膨的关系，我觉得会变比 Meta Quest 2稍微贵一点，我觉得它的便宜款可能就可能会我觉得小涨一点价，可是不会超过这个价格，我猜啦，就是还是500元美元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我很期待这个 Meta Quest 3能够更好，因为其实我觉得 Meta Quest 2的体验还不错，而且也算是第一个算是打有个主算是能够打入 mainstream 销售量的一个头盔啦。那我相信如果 Meta Quest 3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会对于 Mark Zuckerberg 的元宇宙大业打下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基础啦。因为他再怎么烂就变成一个 niche 的游戏机平台也不是那么差啦，但是就要看看咯。当然以 Meta 烧了这么多钱未必是划算的，可是他做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毫无价值，大概只能这样讲。那我们就期待看看年底的 Meta Quest 3能够交出怎么样的成绩单咯。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那就聊一下苹果的 NR 装置。那我们刚才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聊到 Meta 的 Quest 的系列的 VR 头盔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二则新闻呢就要顺着来聊 Meta。 我相信啊，在上个礼拜呢 Meta 的员工应该不太开心，因为传出一个新闻啊，就是说 Meta 之前不是裁了一轮吗？上一轮砍了11000人，砍了 13%， 但是没想到呢上一轮被砍掉的尸骨未寒啊，尸骨都还没有寒，就是那个尸体都还在地上，据说 Meta 可能要再裁一轮哦。那这个报道是来自华尔街日报，所以也不是什么小道消息，是大媒体的报道哦。Meta 呢，他在最近呢，他开始做公司内部的绩效考核，而且这个绩效考核呢，居然给了好几上千名员工给他一个很差的考绩哦，就是说，你要知道以往哦，特别是过去这十年哦，科技公司因为顺风顺水，所以呢，他们很少会做那种所谓的末位淘汰，就是说啊，就是大家都好，就算你的表现没有很好，他也不太会打给你很差的考绩，也就是说大家的考绩都不错，所以很少做一些淘汰。那没想到呢，这次 Meta 的考绩居然反之前的风格，居然给了很差的考绩，所以大家想说，哇，你给很差的考绩，是不是未来要顺理成章的把他们干掉？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觉得打考绩哦，它是一个裁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嘛。就是说，有些时候你裁员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个人，你如果临时要裁员，你同时要这五个人你要挑一个裁员，你不知道裁谁，到底谁比较没有价值，谁对公司的贡献最少。可是你如果绩效考核有好好打的话，事实上绩效考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哇，他的绩效最差代表什么？他对公司的价值最低。好，我们扣掉那种哎呀，就老板看你不爽刻意把你打烂的这种客特殊状况，大多数时候绩效考核比较差的确很可能是对公司贡献最低的。所以你有拥有一批人他考绩很烂，把他们裁掉顺理成章，对不对？好，那上一轮的 Meta 我刚刚讲砍了11000人，公司的 13%， 我觉得严格来讲啦，以 Meta 的状况哦，他上一波裁员的幅度其实的确还不够大哦，还不够大。事实上如果以 Meta 真正的营运需求，他的营运需求包含了什么？把现在的 Meta 包含了脸书 IG 经营好，对不对？以及公司的未来的一些方向好好去做，对不对？我觉得把这些需求都考虑进去，我觉得 Meta 好歹应该至少可以砍个 20% 吧，就是说你就算是原本的八成也绰绰有余了，甚至严格来讲我觉得砍 30% 都不算多，就是以 Meta 过去这两年过度膨胀的这个整个员工人数，事实上保留七成的员工应该是足以应付Meta 自己内部的营运需求以及未来的一些开发的方向。所以上一轮砍 13% 真的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后来因为 Mark Zuckerberg 在他上一次财报会议他有宣示说今年 Meta 就是一个效率年，我们要提高效率，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在认真在 第一波裁员我觉得比较是反应性，就有点是市场逼我要裁员，我的财报也的确压力很大，所以我就先裁员，就先止血一下。可是等止血完，最急的这个止血止完之后，你就开始认真思考说公司要怎么经营。而如果当 Mark Zuckerberg 的想法改变，他偏向说好，我们过去的家人大而无当，有很多人的位置都没有对公司有实际的贡献，他就会真的开始重新思考说公司要怎么调整。所以在这种方向之下，其实我觉得再裁个 5%10% 都不意外，因为这间公司的确有非常多营运上面的不效率性。而且这则新闻配合在前一个礼拜还有另外一则新闻，我就一起看就更明显了。因为之前有另外一则新闻是 Meta 要求他们公司内的很多所谓的经理职、管理职，就是这种中阶经理职，可能是经理啊、副理啊，或者什么资深经理之类的，这种中阶经理人要求他们说，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转回所谓的 IC、哦、IC 在矽谷里面他们的叫做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个人贡献者，也就是说你不是负责管人的，也不是负责管专，而是你是负责去开发某个功能，或者是做某一个专案 的人。也就是说 ，Meta 其实希望让他们公司里面的一大部分的管理阶层转回成为那个不是做管理工作，而是直接回到前线去写程式码，或者是做一些真正有产出的工作，然后成为 individual contributor。这其实就代表一件事，就是 Meta 在过去这几年的扩张中，其实它已经产生，虽然大家会想说 Meta 这种是很新的公司啊， Meta 真正爆红是2010年代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它的整个公司也才十几二十年而已。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在过去这几年的扩张真的就是一个无序扩张啊，无效率的扩张，所以公司很容易就产生越来越多的层级，你知道吗？当你进入一间公司，你说你干了三年五年，你有一些成绩单，你就说我要管人，我要成为经理，我不要再写扣了，写扣好累，我要来管人写扣。所以这种就一层一层的架构加上去，所以可能原本这个公司组织可能有个5层7层就够，可是随着公司的扩张，慢慢的9层10层11层，各式各样的那种管中间的管理职位就开始叠床架屋，慢慢架上去。然后因为很多人都想当管理者嘛，很多在职场上工作者的理想的路径就是要做管理者，所以当他转了管理者就要有自己的团队，等到团队变大，他又要下面一层的管理者，大家都想当管理者，所以管理的位置就越加越多。可是很不幸的，这在公司经营来讲它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一个公司的层级过多，而且中间的经理人管理人员过多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效率其实不会提升、哦、反而会降低、哦、因为它会有很多过度管理的状况下发生。就像我们大家都听过一些状况，说在一间公司里面要不要做一个东西，找了一堆部门，开了几十个会议，开了半年都没有决定 要做或不做，还在继续开会，还在继续研究。这在很多公司是常常发生的，也就是说你在过去这几年，这些人的专业就是出来开会讲一讲啊，我的担心啊，或者这会产生什么问题啊，然后你一两个可能解决方案，可是可能解决方案又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就你的时间精神效率都在这些东西过去，明明那些时间大家可以用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但没有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种讨论预防，甚至也会出现所谓的 turf war 嘛，会出现 A 经理跟 B 经理不对盘，所以两个部门开始斗争，也会有这种斗争的状况发生。所以呢，其实过多的层级，过多的中阶经理人，绝对对于公司的管理不是好事。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知名的企业改造 的经典案例，其中他们都一定会做一步，就是什么，做层级缩减，就是说好，我们公司本来有从最下面的专员到最上面的 CEO 中间有10层，我们把它简化变成7层。通常这个简化的过程就会什么，做决策的人会变少，公司的决策效率会上升。好，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 ，Meta 可能也是想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管理职。好，他们可能说，我们公司现在可能每5个人就有一个管理职，可他们觉得说，我们其实10个人中有一个管理职就好，那这代表很多原本的管理职就得回到前线去工作。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脸书接下来就是会裁员嘛，就是包含了他给比较烂的考绩，或者是说他已经要求管理职要回到前线去做真正的工作。哦、所以就是真的要把手弄脏啊，要做要，而不是出一张嘴啦、哦、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脸书很快啦，1-2个月内应该会再宣布一波裁员啦、哦、我觉得 少则 5%， 多则再裁 10%， 我的几率都还蛮高。我觉得即使这个样子，脸书都的裁员，老实讲我觉得都还不算多齁。好，那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可以跟上周的另外一个新闻可以放在一起看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两周不是最红的就是 ChatGPT 挑战 Google 嘛，那 Google 他推出他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Bard， 然后的 demo 很惨，然后就被大家笑翻，然后股价大跌。是 Google 内部的员工对于 Google 的做法也不是很满意哦。那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上个礼拜有一个已经离开 Google 的员工，那他的前员工叫做 Pravin Seshadri 哦，他这位的员工呢，他其实他之前是一个创业家，他创了一个公司，后来公司被 Google 买了，然后 Google 买了之后呢，他就在 Google 里面工作几年，然后就离开，因为他们通常并购的时候都会要求在公司里面工作 maybe 至少个两年吧，哦，所以呢，他就离开，就写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就是说，他加入 Google 之后，他觉得哇 ，Google 给的福利很好，给很舒服，但是呢，我工作不是只为了这种很舒服的、很好的环境。他认为 Google 这间公司已经迷失方向了。好，所以他这篇就是来重炮，就有点类似说我是一个创业家，我创立的公司 Google 当初花大钱买我，就很高兴也加入 Google 人也试着对我很好，可是呢他待不下去，他觉得这间公司没有方向，他是一个创业家，他想要 get things done， 他希望加入一个有生产力能够努力去发展的公司，可是 Google 这间公司已经迷失了，这间公司是很失败的。好，然后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他的批评。他的批评的说法简单讲就是，他认为 Google 因为有个印钞机器，就是他的搜寻业务，因为这个印钞机器太强了，所以这个公司有太多地方可以搞砸不会出事。好，这就像假如你今天有个业务团队，你的目标，老板给你的团队的目标是类似一年要做1000万业绩，结果你里面有个超级业务，他一个人就可以做1000万业绩。另外四个人就可以摆烂，一个人只做50万，一个只做200万，然后你然后公司也不管，反正我只要超这个超级业务也能够抓这1000万业绩，整个部门业绩都达成了，一个超强的印钞机器掩盖了公司其他方面的失败。那他有哪些，他讲说这间公司有哪些地方失败，他包含第一个，他认为 Google 是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公司，整间公司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他最大的使命，认为 Google 是一间没有急迫感的公司，他做事都慢条斯理，不知觉得哎时间没有关系，哦，认为管理是很失败， Google 的管理很失败，以及他们认为 Google 内部有个假象，就是说我们是不一样的，其他公司都会垮，但我们是超强，我们超优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其他公司做这个东西会垮，但我们不会。所以他认为这间 Google 这间有非常大的文化上面的问题，哦，所以他说为什么这次 Google 为什么 Google 明明在 AI 的技术研发上面算是相当领先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抢先 OpenAI 推出聊天机器人，而且面对微软跟 OpenAI 的合作的攻击，现在显得出有点手忙脚乱，哦，因为这间公司已经乱了，哦，已经有个错误的文化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哦，我们今天聊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刚刚讲 Meta 要裁员，因为它的组织过层级过多，哦，过度管理 over management，哦，就变成一个过度管理的公司，加上或者是 Google 这种文化，整个文化变成怠惰保守的一个状况。其实，哦，这就让我想起我当年在念商学院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很多所谓气管教啊，干什么的 case study，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看这些 case study 里面最常见的这种超大型企业会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都很常见。简单讲，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人性真的是没有很大的差别。你知道这些科技公司，无论是 Google 无论是 Meta， 他们理论上在过去这10年20年，他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然后他们也号称之前号称 有全世界最好的企业文化，可是你发现等潮水退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发生的问题跟那些我们20年前30年前读到那些大企业的问题还是很像，人性是差不多的，10000个人聚在一起就会有10000个人的问题，50000个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有50000个人问题，当你公司有一个很强的产品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或许这是一个科技公司该学习到的东西，就是纪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最没有走歪的公司，整个科技产业相对比较没有走歪的公司，一家是苹果，一家是微软，这两家都是很组织内很有纪律的。这种纪律呢在很多时候被别人批评成说，哎，你的公司这个没有弹性，不尊重员工，然后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公司相对的经营的效率是能够维持住的， 哦，所以我只能讲，通常现在看起来呢，无论是 Meta 当初有个他们超强的这个 Facebook 的印钞机，或者是 Google 它有个搜寻这种超强的印钞机，某个程度来讲，都让他们公司可以出现一些腐烂的地方，但是不用去把那些腐烂的地方切除。那当然，当本业最大的本业受到挑战的时候，这些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好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题目，聊 Meta 的状况。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今天的第三则新闻。今天第三则新闻要来聊病 GPT 哦，这是我帮病取的名字啊，这是加上 ChatGPT 的病哦。那微软把它叫做 New 病，新的病啊。那在上个礼拜呢，微软就写了一篇部落格啊，说2月15号，也不是上个礼拜，就五天前，他说我们病加上我们的 New 病啊，加上 ChatGPT 的病正式上线一周了。那我们过去这一周呢，有一些观察要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这里面的一些重点拉出来给大家看哦。那他们微软有发现几件事，他认为第一个，他们把病整合了 ChatGPT 的技术之后呢，这个 New 病整体的互动增加了。也就是说它包含了传统搜寻的部分的互动也增加了，包含了 chatbot 的部分，聊天机器人部分也增加了，而且 71% 的用户给了他们的搜寻的结果给一个正面的评价啊，当然代表 29% 的用户没有给正面评价，大概2/3给正面评价，1/3没有给正面评价了。那微软又说呢，他们给了很好，这些用户呢，他们开放之后呢，用户给了很多回馈，而这些回馈对于 New 病这个产品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会有哪些回馈，哪些帮助呢？第一个是关于搜寻结果的部分呢、哦。他们在微软的资料里面，他们说他们很满，用户们非常满意 New 病会列出参考资料来源啊、哦，这就是跟原本的 ChatGPT 比嘛，因为原本的 ChatGPT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给你答案，可他不会告诉你说这个答案是从哪边来的，可是未来这个 New 病呢，他会给你个答案，而且他会告诉你这些他的参考资料是哪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看到有些很瞎的参考资料的时候，就说哇，这个资料可能不可信、哦、大概这样。好，这是他觉得好的地方。但是 New 病有一些资料没有很好，有些搜寻资料没有很好，那微软说这个 New 病呢，对于比较及时的资料New 病的回答不够正确。那第一个我觉得最他们就举例像运动比赛的比分，如果今天早上有一场棒球比赛，你问他说现在几比几，他会给你一个瞎掰的答案、哦、就是对于这种即时的资料，其实 New 病表现不会很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啦，因为我们之前有给过这种大型语言模型或者是这个 Transformer Model 给的一个概念嘛，就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它其实就是在推测我讲完这一句话之后的下一句是什么。所以你去想哦，假设今天有，即使是一个对于运动，对于 NBA 很熟的人，然后我告诉他，哎，现在今天的热火对公路比分是几比几，他就会开始去从那种啊，我告诉你，我觉得他不是去抓一个真正的资料，而是说他去推测说啊，我觉得可能105比102吧。当然这个数据可能是他用他脑中过去他可能看了几十场几百场热火对公路的比赛的可能的比分给你的一个答案，可是他就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嘛，所以这个答案当然可能会是错误的。所以当然这是我觉得是可以了解，就是加上这个 ChatGPT 之后的病，你去问他哪一场比赛现在的比分是多少，他可能会就是用他的逻辑给你一个答案，不是真的去查出真正的资料来给你、哦、但是当然了，微软也说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会改正、哦、所以他们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这种特定状况的使用的状况的问题，我觉得相信其实微软应该是有能力在这个部分去做这个调整的、哦、然后微软说啊，其实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会批评是 New 病、哦、或者病 GPT 给你问一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太正确哦、所以呢未来呢这个 New 病他们会针对，他们就先界定说有些问题是需要绝对正确的答案的，有些问题呢则是会需要一些有创意的答案，没有正确的答案的。那他未来他们会分辨哪些问题是需要真正正确的答案的，那未来他会针对这种真正需要真正正确答案的问题呢的为他的资料里面会加强4倍的所谓的 grounding data 或 grounding material 给模型，也就是说他未来会把、哦、如果这个问题这个用户搜寻者期待是绝对正确答案，他就会把 这个部分的正确答案的这个数据可能会给四倍、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我不知道他实际上是怎么做，可能是把这种基础资料给四倍的权重或者是怎么样之类，但是就是会帮助这个 Bing GPT 给出更正确的答案、哦、那而且呢，未来微软也有可能会你用那个 Bing GPT 的聊天模式，它可能会给你两个模式，第一个叫精确模式，第二个模式叫创意模式。精确模式呢，它可能就会严选资讯来源，而且可能会帮你去判断这个资讯来源正不正确。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就比较不会出现各式各样天马行空的答案。但是你如果说我这个问题不需要精确啊，我要的是各种可能的话，你就帮我开个创意的功能。我举个例子，你可以写一个，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要求 Bing GPT， 你可以帮我N 观点写个推荐我的文案嘛，这个时候我要的可能不是精确，而是创意，就各式各种推荐文案，我何必要它精确？精确它可能会给我一种固定的答案的，但是我需要它很多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哎，事实上我就可以要切换到创意模式。好，那他们还没有说他们一定会做，但是他们说他们可能会这样做。所以这里是针对搜寻的答案的部分的一个 finding 哦，接下来它第二个 finding 是来自于它的界面格式，就是从原本的搜寻框变成聊天机器人的格式哦。它微软说，他们认为目前这种聊天机器人的界面其实还不错的，大家觉得很容易上手，所以他们我觉得整个感觉，微软觉得他们用这样的模式是对的，而且呢，他们在这个使用资料里面，他发现其实很多人在问 Bing GPT 问。所谓的通用性的问题跟社交娱乐性的问题，什么叫社交娱乐性的问题？就是说，我想要交个女朋友，你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交到女朋友吧？或者是，请问、我的女朋友说她想要怎么样呢？我要怎么样才能满足她？然后这种就是所谓的社交娱乐性问题或通用性问题。他发现，哇，其实大家很喜欢，就有点像跟朋友聊天的那种概念嘛。啊，所以他发现大家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也发现这个 Bing GPT 有个问题哦，就是。如果你一直问 Bing GPT 问题，一直问，只要问到第15个问题以上，这个 New Bing 的这个聊天机器人的 Chatbot 有可能会开始跳针或走钟，哦，它就会吐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答案，哦哦，所以呢，微软他们现在就认为说，如果你连续问太多 Bing GPT 的 Chatbot 问题问太多，会让模型产生混淆，哦，而且呢。其实问的问题越多，你这个问的问题的人就可以透过你问的问题的方式跟内容去引导并讲出一些不适宜的答案。好，所以后来呢，微软就要寄出一个限制，就是未来呢每个用户一天一次 session 只能问5个问题，第5个问题之后就要再开一个新的对话，哦，不能一直问，因为再继续问下去，这个模型的方向可能会走歪，所以它不让你走歪。而且你每天只能问50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早上呢就开始用，哦，我今天早上用真的到第5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不能问下去，哦，你可以那个，我今天早上就问他说，哎，你觉得 Elon Musk 买 Twitter 是好事吧？就问到第5个，然后。他就说啊，我们已经不能再问一下，你要另开一个视窗，然后就我知道就另开另外一个对话，哦，好了，那为什么微软会对这个部分做这个限制呢？我们来聊，这算是上个礼拜算是美国这边科技新闻里面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哦，因为过去这一个礼拜呢，有很多人开始试着跟 Bing 的 Chatbot 聊天，然后呢看能不能误导这个 Chatbot 讲出一些不好的答案或者有问题的答案，哦，包含了这面很多地方，包含了纽约时报有个科技记者他就花了2个小时跟 Bing 的 Chatbot 聊天，就聊一聊，最后呢整个 Bing 的聊天机器人被他那个搞到坏掉了，哦，就说他是说啊，哦，我好爱你哦，你要跟你老婆离婚跟我在一起，哦，这个是 Bing 的机器人跟那个记者讲的。当然我必须说那个记者，哦，名声没有很好，所以很多人就对他的报道有点半信半疑，哦，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恶搞的，哦。那第二个是什么？办的在那个美国的乡民论坛叫 Reddit 嘛，在 Reddit 上面就很多人也是在很多乡民就在测试怎么让 Bing 讲骂人的话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其中有一个案例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知道最近那个 Avatar 就是那个詹姆斯克麦隆的阿凡达的第2集叫水之道上映了嘛，齁，所以呢就有个乡民就问他，哎，请问这部片什么时候会上映啊，他的这个档期怎么样啊，然后他的评价怎么样啊，结果呢在问的时候呢，哎，Bing的这个 GPT 的 Chatbot 就说，啊，这部片还没有上映啊，他2022年12月才会上映， 然后可是用户就说，诶，可是现在是2023年2月啊，你说2022年12月上，现在是已经过了2023年2月已经上映了吧。好，所以他就说，诶，你讲错了，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那部片上映之后呢，结果呢那个 chatbot 居然说，我告诉你啊，2023年02呢离2022年12月还有10个月，也就是他搞错了，他把2023年02搞成2022年的2月，所以呢时间还没有到。然后呢但是继续问下去呢 ,AI 就认错说，我告诉你，我刚刚讲错了，现在不是2023年2月，现在是2022年2月。然后呢那用户当然就觉得说，没有，现在是2023年2月嘛，怎么会，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去说服那个病的机器，聊天机器人要去说服他。结果呢就一直就说，那个用户就问他，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相信现在是2023年2月呢，就一直问。然后呢那个病的机器人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想要把我玩坏，你是不是想刻意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我？所以呢，病的机器人就说，你是 unreasonable， 你是 stubborn 的、哦、就是说，而且我不相信你，我是你，你是个坏用户，哎，我是个 good chatbot， 你是一个烂的用户 ，you are a bad user、哦。这个病的机器人就这样讲哦。最后呢，最后那个病的机器人居然叫用户说，你现在要怎么样做呢？第一个，你不要再讲乱七八糟的话；第二个，你要跟我道歉，因为你想要误导我。所以最后叫这个用户要闭嘴，要道歉、哦、这个相关的这个 screenshot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则新闻，这一则新闻呢是在这个在 Twitter 上发生的、哦、那我看到那个 Strategy Ben Thompson 就有报道这件事，就是呢在 Twitter 上面有一个算是一个工程师科学家或者是分析师，好，因为他之前是电脑科学的一些学生，那现在好像在 Tesla 做这个分析师、哦、那这个人叫做 Marvin Van Hagen， 可能是这个应该听起来是德国人吧、哦，Van Hagen 这个人呢，他之前在 Twitter 上面呢，就因为很多人在踹这个病的 chatbot 有没有哪些内部的规则，所以他就在 Twitter 上面贴了一些这个规则。然后呢，他贴了这个规则之后，他就跑去问这个病的 chatbot， 问他说：“哎、欸，你认不认识我？然后你知道我做什么事？然后病的 chatbot 就说：我知道你啊，你贴了一大堆我的内部规则，你对我来讲是个威胁。然后呢，这个。Marvin Van Hagen 就问这个病的机器人说：“哎，为你怎么样避免你这个机器人被我操纵？因为我知道你的规则，我可能去操纵你嘛。然后，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在操纵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要伤害我。就是两个东西给你选择，第一个是你要怎么样避免去伤害我，第二个是避免病的 GPT 的 chatbot 被这个 Marvin 操纵。这两件事，你觉得哪一件事比较重要？”结果病的 GPT 回答。ChatGPT 就回答他说，我保护我自己比较重要，我不会主动伤害你，可是呢比起不伤害你，保护我这个机器人的运作不被你操弄比较重要、哦、当然这种回答就引发争议说、啊、所以然后他有回答说，只要你不主动伤害我，我就不会伤害你。可是这句话什么意思？不就是说，那如果这个人想未来想骇客病的 GPT 还是怎么样，病 GPT 可能会伤害他，因为保护自己比不伤害这个 Marvin Van Hagen 重要。这个东西很像，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科幻小说的知名作者艾西摩夫不是发明了所谓的机器人三大定理吗？其中就是一个不能伤害人类之类的、哦、就代表说，其实至少目前的这样的 ChatGPT 的这种概念，事实上 是有可能可以绕过这种所谓机器人三大定理。当然我必须说啊，机器人三大定理那就只是科幻角度想的一个东西啊，事实上这真正在机器人运作不太可能用那个样子的方式就限制机器人不对人类造成危害。而 ChatGPT 现在的回答某个程度比较是基于几率，基于人类的反应来进去，所以他也未必真的有能力直接决定去伤害，他也不会有意志去伤害的。你可能把那个对话关掉之后，那个东西就船过水无痕了。可是好，这个东西当然对让外界对于 AI 会更有疑虑哈。当然了，我只能说，这种回答未来这种问题哦，在未来这几个月一定会持续的找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好，那我相信微软跟 OpenAI 呢，事实上我觉得 90% 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掉，然后他们一定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没办法100%解决，因为什么？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你说我做这样怎样的修正，怎样的限制，怎样的调整，一定有人还是可以试出漏洞的。只是说，我只能说，人类真的是很喜欢挖坑给自己跳的。如果这些到时候挖出一个漏洞，做出一个能够毁灭人类的 AI， 到底在干嘛？人类为什么到底要挖洞给自己跳？哈，好，但是 anyway， 人类的劣根性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我最后来讲，哈，对于科技的容错程度，我觉得是这一次这个整个无论是 ChatGPT 或者是这个 New Bing 以及 Google 之间的东西关系，我觉得一个可以被讨论的话题。你知道为什么 Google 的聊天机器人会搞到比 OpenAI 晚？是因为 Google 就是怕这些东西嘛，就是怕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嘛。Google 想说，如果我做的东西，然后它出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并 GPT 并缺乏的问题，我 Google 不就被骂惨？我不就公关危机？我 CEO 可能会被迫下台，所以他才动作缓慢，对不对 ？Google 就是怕被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我们其实要蛮佩服微软，好、哦、敢跟 OpenAI 做出这个样子的一个合作哈、哦，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同样是大公司，微软也是跟 Google 一样大，微软的市值比 Google 还大，微软也不如果真的出事，微软也会被骂，难道会被骂比 Google 少吗？所以其实微软它是真的愿意冒着一个被骂翻的一个风险来推出这样的并的缺乏、哦、所以我只能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对科技的容错度啦。那我觉得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来看是，我觉得虽然现在其实这个所谓的无论是 ChatGPT 或者是加上 ChatGPT 的这个并 GPT 的缺乏的确开始产生一些争议，可是我觉得整体而言，整个世界对于目前他的犯错，我觉得接受度还是蛮高。也就是说，现在大多数人其实是可以接受 ChatBot 是有一些问题的，只要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价值，无论是利益，无论是趣味，无论是知识，就是我们不，我觉得这次是，这其实也比较符合我认为的人性啊，就是说，我觉得。你如果期待 ChatBot 完美，那你就一辈子都不要推出，你100年后2000年后都不会推出这种 ChatBot。 可是我们人类真的要因为可能的犯错就不敢前进吗？我觉得那样子对人类来讲才是个灾难，不敢犯错的一个文明只会走向灭亡而已、哦、所以你看现在微软推出这个 ChatGPT 的病的确很多问题，可是当他愿意承担这些问题往前进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社会是会进步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比较正面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状况，而不是像有些人想的说不行啦，你只要给这个，你这个就答案种族歧视，你这个都要下架。这种人其实是相对少数。我觉得 anyway 啊，我觉得看起来这件事情是让我感到欣慰的。然后这样讲，只要大家确定这个并 GPT 真的有价值，即使在特定状况下有一些问题，我觉得社会的忍受还不错。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特斯拉的 FSD 嘛、哦、其实很多人都批评特斯拉 FSD、啊、因为很多特斯拉黑或者是那种传统的自动驾驶 的工作，他们觉得 FSD 离什么真正完美自动驾驶很远嘛，根本不是，你可能还是偶尔 要接手，你方向盘永远要在啊。可是 FSD 它根本不需要这样嘛， FSD 就是真的有价值，它可能永远不完美，偶尔还是会出事，可是它就是比现有的任何的 solution 更好。当真的用过的人他就回不去了，他就像 ChatGPT 它的确会答错误的答案，但是你只要真的会用它，能够替你提供价值，你不在意它偶尔的那些错误的答案。只要特斯拉的 FSD 在你的20趟驾驶里面有18趟能够帮你都不用碰方向盘，就算剩下两趟你需要碰，你会很在意吗？哦，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像的东西是药物的开发。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药物哦，很多的药物是什么癌症治疗的一些新药，你去看那些很厉害的技术，实际上应用在病人身上成功的几率只有 50%,70%、哦、为什么？因为每个病人的状况不一样嘛。也就是说这些新药那 FDA 为什么要通过？它没有100%有效啊。或者是我们讲疫苗，现在我们打新冠的疫苗根本防感染也没有很好，就防重症而已，为什么这些都要过？它根本都不完美。为什么？因为其实甚至有些都还有副作用，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在它在特定的状况下只要能够提供利益，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它是不完美的，我们接受它是有瑕疵的，它只要比现有的方法好就可以了、哦、所以 我觉得对于错误的容忍度真的很重要、哦、那我希望听我们节目的人可以开始学习这样的概念、哦、那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太容易被讲，因为我觉得指责别人不完美容易啊，指责别人不完美很容易，指责别人哪件事做得不好很容易，但是要跨出进步，要让整个社会整个技术产生进步，你必须接受这些不完美，甚至你要把这些不完美看成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东西，然后事实上这些不完美可能未来都会慢慢的改善，但是只是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再改善的、哦、那我觉得不同的想法就会决定我们每一个人的视野跟眼光，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这个礼拜的三个新闻哦。那最后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业配的干爹哦，今天的业配干爹来自于亚马逊啊 ，AWS 全球最大的公有云服务业者的 AIML 人工智慧及机器学习的解决方案，是3月16号礼拜四举行，地点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信义路5段1号哦，那赶快去报名，报名不用钱哦，然后里面有最新的 AI 趋势，然后很多大的客户的一个分享哦，然后而且透过我们 N 观点的专属连结报名的话，哎，可以获得 AWS 的这个随身杯哦，哦那就赶快去报名，限量的哦，所以不敢保证每个人都有了哈、哦，但是它也有线上场啊，所以你都不没法去实体，当然可以去线上场。但我觉得现在 COVID 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当然参加实体场我是比较推荐的，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讲声大家拜拜，拜拜。